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1年6月23号到6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海外综合。诉江案澳洲法院开庭，原告律师江不享有豁免。6月28号上午，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华裔女画家张翠英以酷刑罪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开庭。由多人组成的原告律师团在国际法原则上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不能享有豁免权，要求推翻法庭之前给予江豁免权的判决，做了大约4个小时的因时的申诉与庭辩。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要求加总理呼吁停止迫害。6月22号，约70名法轮功学员出席了在多伦多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的集会及新闻会，要求加拿大政府在胡锦涛访问期间呼吁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释放12名因练法轮功被监禁的加拿大人的亲属以及所有其他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两县令聚乡为善，作者袁子。钟离君即钟离锦，宋代合肥人，曾任德化县令，今江西九江，官至龙图阁待制、开封知府。江南德化县令钟离锦与邻县的许县令，他们已定为亲家。钟离的女儿将出嫁时买来一婢女做陪嫁丫鬟。这天，这个婢女拿着扫帚簸箕走到堂屋前，凝视着周围哭道：小时候我父亲就在这里教我玩踢球的游戏。钟离锦说：你父亲是谁？婢女答：我父亲是前县令，他死后我们家破了产，便流落到民间了。钟离锦令人查实后，给许县令写了一封信说：我为女儿买的婢女恰是前县令的女儿，我非常可怜她，不忍心让前县令之女受辱，因此决定先拿出为我女儿办嫁妆的钱为前县令之女办婚事。我女儿的婚事等一年再说，你同意吗？许县令回信说：春秋时的徐伯玉，春秋时魏国大夫，以贤德闻名，以君子独善其身为耻，我也愿意多积善德，愿与前县令的女儿与我儿结婚，你的女儿可另择良婿。就这样，前县令的女儿嫁到了许家。
此乃真君子也，作者徐光宇。趁人走后而意其非，无所不为。李文静，宋代人，朱熹曾经拜他为师。李文静兼任参知政事，胡密先前去道贺，伺机历述前任四位参政的过错，来吹捧李文静。李文静参政对密先的这种行为很不高兴，把他将来的那些状纸锁入不用的箱中，说道：我哪有那么好呢，只不过适逢其时罢了，趁人走后而意其非，无所不为，何况这是为表扬一人而诋毁四人呢？此乃真君子也。宋代京城樊楼旁边有一座茶馆，生意兴隆。一天，一位姓李的客人来喝茶，临走时把一袋金子遗失在茶馆，回去后才发现丢了。他觉得茶馆里的人川流不息，这金子是肯定找不回来了，便不再过问此事， 数年后，这位姓余的人又路过此地吃茶，无意中对同桌的伙伴又提起此事。当年我在此地丢失一袋金子，狼狈极了，差点而回不去家。店主听了过来作揖说，你那时是不是穿着毛衫坐在里面呢？当时我拾到后立即前去追赶，但你走得太快，我没能追上，只好暂时把它保管起来，只要你说的数与我拾到的相符，即还给你。说罢他们就一同上楼去，在一间小屋里放满了失物，有伞、鞋、衣服、器皿等，上面均有标记，注明时间和让人所丢，有僧人、妇女、官人等等。店主拿出一个小包袱，当年所系的式样依旧，打开一看，里面的块数和斤两与姓李的客人所说完全一致，店主当即奉还。李取出一半金子赠于店主，店主坚决不要，说我要是只重钱财的话就不会告诉你了，那样做我心里有愧，实为不安。这时茶馆在座的50多人目睹了店主的这一举动，都双手抱拳对店主表示敬意，他们情不自禁地说，此乃真君子也，只可惜没有载入国史。以上均据明代郑轩卓非安日传。
文明新建历史故事，纪晓岚描述的敬佛众生相，作者秦自景。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高官于4月8号在佛寺敬佛放生，然后散步花下遇见一位游僧，外地到这座佛寺来云游的僧人，游僧向那个高官合掌致敬后问道，您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高官回答说，做好事。游僧又问，为何今日做好事？高官说，今天是佛祖的诞生日，所以我特地来拜佛并且放生。那个游僧又问，佛祖诞生日您才做好事，那么每年余下的359日就不该做好事吗？您今日放生是眼前的功德，却不知你家年年屠夫所杀，足以与此数相当吗？高官一时不能应对，表情十分难堪。佛寺里的知客僧，寺里专门接待贵客的僧人，代为斥责道，贵人护法，三宝增光，你这个穷和尚怎么敢在此妄言？游僧一边走一边笑着说，紫衣和尚不说话，所以我这个穷和尚才不得不说。而后游僧转身直出，不知所往。这时另一位老僧看到这个和尚指游僧太不懂事，说话不好听，但在我佛门中他的见解则如同狮子吼一般。当初五台山高僧明玉说，一心念佛则恶意不生，并非每日念几声即为功德，天天守斋则永除杀虐，并非每月守斋几天即为功德，烹肥制干早晚食荤，而每月现在某日某日不吃肉就称为善人，那么整日贿赂公行，行为不廉，却每月现在某日某日不受贿赂，就可称为清廉了吗？这与游僧的观点非常相似。总宪李信甫说，这只是他们佛教的说法罢了，士大夫这里指达官贵人，终身食宿肯定不行，能够几天守月斋则这几天就可以减少杀生，能够几人守月斋则这几个人就可以减少杀生，这不比全部守斋更好吗？这也是见仁见智，各持一理而已。只是不知五台山的明玉大师如还健在，他会对此有何论说？是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一个祖传秘方的传说，作者瓜子。清朝末年，东北地区有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户姓邢的人家，很有名气。这家人家有名气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家有一个治眼疾的祖传秘方，谁要患了眼疾，
到他家抓护药，吃的就好。第二个原因，他家男的左眼瞳孔都是白的，什么也看不见，都是用一只眼看东西，不知道有多少倍了，一直都是这样。那时老邢40岁，他的左眼是瞎的，他的父亲左眼是瞎的，他有个儿子才10几岁，左眼也是瞎的。秘方是祖传的，男人一只眼睛瞎也是祖传的。祖传秘方和眼瞎有啥关系？这个问题邢氏人家没探讨过，外人也没探讨过。这年秋天，这一地区患眼疾的人特别多，老邢赚了不少钱，药用完了需要配药。方子中有一味是野大雁的肝，老邢买来一只大雁，用绳子系住大雁的一根腿，拴在院子里，准备摘取大雁的肝配药。这时天上飞来一只大雁，在院子的上空盘旋，发出凄惨的嚎叫声。院子里被拴着的大雁拼命挣扎着，也发出凄惨的嚎叫声。天上的大雁不管院子里的人，从天上直插到地上，拼命地啄被绳系住的大雁的那只腿。被系大雁也拼命啄自己的腿，不一会儿大雁的腿断了，他们双双分手了。院子里留下了一根绳子，绳子上系着半只大雁腿。老邢看了这一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那么难受。他把祖传秘方烧掉，从此再也不为大家治眼疾了。过了几年，老邢有了孙子，孙子给他们家改了瞎眼的家风，两只眼睛都挺好，再也不是左眼瞳孔白了。
因果故事，纪晓岚因果故事，善恶报应，好理不差，山行整理。纪晓岚在纪文打工笔记里记录了一则一手免慢善恶有报的事例，讲明了因果报应的好理不差。雍正癸丑年，纪晓岚年仅10岁，陪祖母张太夫人在沧州以南庄园的水明楼里消夏避暑。水明楼坐落在河崖上，平楼可以俯瞰渭河，能看到周凡点点来往于护栏之下。一日在水明楼，纪晓岚推窗南望，见有男女数10人络绎登上一条渡船，船已经解开缆绳，行将启程。突然船上有一人奋力挥拳，将一位老叟击落在岸边的浅水中，老叟的衣血全湿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愤怒地大骂。这时候船已经鼓噪离开岸边，当时正当大雨之后，渭河水突然暴涨，洪波直泻，汹涌有声。就在此时，有一艘运粮船张满双帆顺流而下，恰似离弦之箭，直向渡船撞去。那渡船当下被撞个粉碎，船上数10人全部落水，无一人幸免于难，只有那没有上船的老叟幸存性命。这时候老叟转怒为喜，不住口的合掌念佛。有人问老叟要到何处去，老叟说，我昨天听说一位族弟得了人家20两银子，就要卖童养媳与人为妾，据说今天就要立下字据，我赶紧把几亩薄田押给别人，弄到20两银子，好把那女子赎回来。真没想到，众人听了无不交口称赞，都说这一拳准是神明已使那小子打的。于是众人急忙张罗其他渡船将老叟送过河去。祖母张太夫人又讲起，沧州有个人，他逼迫寡居的弟媳改嫁，并把2个侄女卖进妓院，众乡亲对此都愤愤不平。忽一日，此人怀揣不义之财，买下满满一船绿豆，直下天津去贩卖。傍晚船泊于河边，他坐在船舷边洗脚，忽然西岸边一艘运盐船缆绳中断，那盐船突然横扫而过，两船船舷相切，此人自膝盖以下如被倒削，双腿骨粉碎。他悲惨地呼叫了几天后才死去。外祖父张雪峰家有个仆人闻到此事后急来告知，并说某甲遭到如此惨祸，真是件大怪事。雪峰公却徐缓地说，
此事并不怪，他若是不落得这个下场，那才是怪事。这是发生在雍正甲辰到乙巳年间的事情。文忠二人所种善因恶果，皆得报应，且丝毫不差。实如上书所说，人能顺善而行则吉，道行逆施则凶。就如影子总是跟从身影移动，山谷的声响随从音声互应一样。
大千世界出现地陷的启示，作者太原。人体是个小宇宙，人体如天地，天地也如人体。大地地球是有形的物体，就像人的身体。在中医学的角度看，中医在现在的科学界也证明出来是很有道理的。构成人体有骨头、肉、五脏六腑和皮肤，有血液，同时还客观存在我们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气脉。气脉的存在不可以触摸，但是又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论证证实的。反过来，我们用古代地理风水学去看待我们的大地。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是博大精深的，不管我们国家现在重视不重视，但是人家日本人学一点皮毛就视为家珍，不见得人家日本人就是傻瓜吧。再说北京城的建筑不就是中国古代地理风水学的一大成就吗？讲了回来，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不仅有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山川河流、树木草本，有土壤，其实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地气地脉。古代的时候，衡量一个地方民风如何，长官治理成效如何，评价指标之中有一项是耐人寻味的，就是取其城郊某处的土壤，按照一定比例去称其重量。相传同样体积的土壤越重，代表这个地区地气越厚重，所以综合指标都比较好。这个方法或许比我们现在流行的 GDP 更加科学。现在地陷的出现在全国以及全世界各地流行，显而易见，就是出现天坑的地区地气不足，地脉薄弱，大地生病了，而且好像病得不轻呀。气脉不通了，气脉淤塞了。不懂气脉知识的人可以去请教一下身边的中医师，可以探讨一下。
学好数理化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吗？作者雅克。北宋人苏东坡小时候，他父亲游学在外，他母亲程氏就当了苏东坡的老师，不仅教给他识文断写，还教给他做人的道理。一次，苏家两个女佣在后院晾衣服，脚忽然陷入地下，仔细一看，地面下数尺深露出一个大瓮，上面还盖着乌木板。程氏急忙让家人将土重新盖住，住了一年多，直到搬家走也没有想去发掘，而且常常告诫苏东坡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24岁时，苏东坡考中了进士，到凤翔为官。苏东坡发现在官舍附近大柳树下一块地方，雪下数尺也不积不住，雪晴了，地面却升起数尺高，怀疑那是古人藏丹药的地方，想去发掘。他妻子说，如果你母亲还在，一定不会让你去的。苏东坡惭愧地打消了这一念头。正是苏东坡自小受传统思想教育，长大后正直旷达，成为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楷模。看网上说，前杜邦公司高级研究员北大才子孟红，为了谋职北大，偷窃杜邦公司商业机密，沦为罪犯，将可能面临10年刑期。孟红后悔地说，在学校里没有教这些做人的道理，就是怎么样把考试考好。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得诺贝尔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孟红的教训不能不让人深思。
文明新建，诗歌原地，佛恩浩荡，作者归真。万古难遇大法传，犹如清流满人间，滋润大地万物苏， 更新寰宇敌大千，唤醒千万沉睡众，引领十方万朵莲。慈悲甘霖降宏伟，法光普照层层天。腐朽旧事度集齐，干扰正法设巨难。承受各界众生业，危难驾船挽狂澜。法正乾坤处处新，人神同向法轮旋。归仙愿，作者清觉。入情剑把红尘恋，求名所立不知倦。只我未思无正念，离道远，迷中忘却来时愿。圣王末劫法轮转，穷与纯清人转善。得法神醒迷众幻，誓约见。法传满载归仙愿。围剿，闻澳洲悉尼溯江案大审在即，作者冠名。法鼓隆隆响澳洲，江魔作恶是罪囚。悉尼开庭审江丑，普天众生乐悠悠。神木如电不法网，天降护法伏魔头。一朝江邪得恶报，烂鬼余孽必往收。真相解心锁，作者天清。愚迷人世间，苦中犹不觉。执着名情利，造业满身浊。忧心患得失，思情良善恶。到头两手空，枉然徒哀乐。万载红尘路，生生所为何？快找指路灯，真相解心锁。法融天地心，作者天元。神韵仙乐鸣，犹如甘泉饮。万里传真相，一路花似锦。正念驱阴霾，善心降甘霖。星辉伴君行，草木愿同心。慈悲共救度，法融天地心。神鹿吟，作者小雨。海鸥高飞浪声声，走过三江到边城。莫言山高又水远，处处师尊护我行。一路酸雨一路风，几经春夏几秋冬。身世如萍不觉苦，法光常照我心中。夏日，作者小玲。烟柳拂风扬，初夏日渐长。闲晚听琴韵，清心月盛章。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祸害曝光，孕妇血泪，作者飞瀑。在2000年6月，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其中有一个怀孕6到7个月的同修先被抓，警察逼供他，他被吊刑，双手被绑在房内墙顶的吊刑架的横梁上，然后垫脚的椅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用很长的一根粗绳绑着，一头在横梁的滑轮上，一头在恶警手里，恶警手一拽，人就悬空，松手人就快速摔下，臀部着地，这样来回折磨他，被长时间悬吊。更残忍的是，他的先生与他一同被捉，恶警就强迫先生看他受刑。这位孕妇当时受的痛苦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但恶警依然无动于衷，他就这样一直被折磨流产，始终也没有供出同修的名字。上述这段话摘自现旅居加拿大的王玉芝女士依据自身经历所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穿越生死》。在这段不长的文字里，展现给读者的是警察如何丧失人性的对待怀孕妇女的，一边施暴，一边威逼她的丈夫在旁观看，如此的残忍，真可谓惨绝人寰。另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前蓝坛素将，现年62岁的大法弟子王金菊曾亲口讲到这样一个事例：我认识一位北京学员，已怀有7个月身孕，被4个警察用门板压在身上踩压，逼迫转化。这样的例子在对法轮功学员11年的迫害中不胜枚举。
对妇女的关爱，特别是对怀孕妇女的关爱，是正常社会中最起码的社会品质。它体现的是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就连中国的法律都规定，一般情况下对孕妇不采用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而是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宽松处置。可是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没有丝毫的道德底线，他罔顾所有的法律规定。更为残忍的是，中共恶徒竟然利用妇女的身孕而对他们展开野蛮的折磨，这是对人类文明和妇女尊严的最大亵渎。我们举几个具体的实例，看看中共是怎样摧残怀孕的法轮功学员的。在法律上对孕妇是有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的，可是对于法轮功学员，中共却能在他们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连法律程序都不走，而是强行堕胎后非法劳教。河北邯郸市法轮功学员吴俊芬，2008年7月到娘家看望病危的父亲，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当时她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看守所不收留，派出所警察就伙同计生办不法人员，强行把吴俊芬拉到医院堕胎，把她手和脚铐上，强行灌药，打催胎针。堕胎后4天，再次将吴俊芬劫持到看守所，10天后又将她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没有人性的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堕胎的目的与行为极其的卑鄙，他们在折磨他们的同时还肆意的对其侮辱。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在河南孟州市，警察为了劳教耿菊英，给他强行打堕胎针，耿菊英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几个男恶警却在现场观看，并淫笑着说，你不是漂亮吗？我们就是要看你堕胎。就这样，耿菊英在几个恶警的眼皮下做了人工流产，随后又被他们关进焦作市洗脑班。当然，对法轮功学员如此没有人道的罪恶行径，给他们造成痛彻心肺的痛苦，能做出如此下作勾当的恶人的心态，自然也是极其变态的。下面的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河北省清安市杨团堡中学教师张丽琴，是在课堂上被国保大队的警察绑架的，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天张丽琴端起水刚要喝，610头目杨玉林就叫他到楼上去。回来后，张丽琴端起水杯一饮而尽，杨玉林奸笑着问张丽琴，水有什么别的味道没有？张丽琴说没有味。杨玉林又恶狠狠地说，你怀孕我就能放你回去吗？没门，你是斗不过我的。说完大笑起来。第二天，张丽琴肚子疼得很厉害，然后下身开始流血，连流数日。这期间，恶人们还强迫张丽琴抱一袋刷子在院子里跑，跑完后再逼她用凉水给他们洗衣服。就这样，她被迫害的流产了。中共在迫害怀孕的法轮功学员时，不只是折磨他们本人，他们哪里还会去顾及他们腹中的胎儿？看看下一个罪恶的案例吧。黑龙江省富锦市北江岩法轮功学员高玉敏，2007年9月19日，高玉敏到哥哥家看望母亲，无缘无故被富锦市国保大队和公安局的警察绑架了他们兄妹3人。当时高玉敏身怀3个月的身孕，在看守所被迫害28天后，高玉敏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双目什么也看不见了，出现了严重缺血，昏迷后被送到富锦铁路医院进行输血，医生发现他没有脉搏，心跳也停止了，医生紧急做了手术，却发现高玉敏腹腔内全是淤血，子宫内有一个死去的胎儿。高玉敏在医院住了8天，共花费10000元，这钱也全由他出。胎儿死了，没有人性的恶行当然不以为意，还不仅如此，他们对那些马上就要临盆的孕妇也不放过，而且手段更加残忍。2001年3月，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带领北关办事处和张万银村委会的人员绑架大法弟子张汉云，没抓到他，马平安一气之下跑到略阳县，把张汉云父亲承包的建筑工地给封了起来，又把张汉云的丈夫铐在嘉陵江桥头，逼家人交出张汉云，
受活没有人性的恶棍绑架了张浩云后，并强行把她押至汉中一市郊医院去堕胎。此时的张浩云怀孕八个多月了，而且有生育指标，恶棍们哪管这些，照样堕胎。因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他们便惨无人道地将胎儿肢解后分块取出，其残害生命的手段令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在对怀孕的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他们在自身遭受痛苦的情况下还得忍受着母子亲情的撕裂，本来健康的胎儿被整死，可那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啊。更有甚者，那些流产下来还活着的孩子也难逃厄运。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大法弟子郭文燕遭绑架被强制堕胎时，因胎儿过大，医生怕出事故，恶人们就强迫他的家人签字，没想到孩子被流产下来时活着，还哭出了声，是个女孩。她的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然而泯灭人性的医生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就一把掐住了婴儿的脖子，活活地把孩子给掐死了。这累累的血泪该有多少啊。孕妇们的悲惨遭遇映衬的正是中共的灭绝人性。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在正常的社会中有谁听到过针对孕妇的暴行？人类的繁衍与发展离不开女性，而妊娠期间的女性是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关爱的。哪一个人不是母亲生养的？不论她将来的发展如何，哪怕她日后成为一个恶人，可是在她在母亲腹中的时候仍然是受到世人的关爱的。人类对孕妇的关爱，从一个角度上讲就是对自己母亲的关爱与回报。可是在中国，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挥起屠刀的时候，这些刽子手哪里还有一点的人性？连孕妇都能这样残忍的对待，可见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击是多么的残酷和没有丝毫的人性与道德的底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中共对孕妇的残忍迫害中都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你做人的最低底线。修炼故事，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研修大法卖管员两个月消失。作者青莲。我是丹东生辰通元宝人，名字叫余万林，今年57岁。得法前我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因果报应，受共产邪灵熏陶，在其卖命几十年，一生争强好胜，十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强者。可是老天是公平的，正因为有一个好勇斗狠自私贪欲为我称霸的独特本性，得到了不该得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一生中造了许多的业债，表现在身体中，心脏病、前列腺炎、胰腺炎、胃、肝胆等许多疾病重复发生。去年上山砍柴，一不小心导致左小腿严重骨折，到医院下了钢板，打了钢钉，现在还不好使，家里家外的活只能看着干着急，就是帮不上忙，只好安慰自己等养好了再干吧。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突然间我的右大腿失灵，下肢麻木发胀，疼痛难忍，到诊所看，钱没少花，不但没好还更加严重了。家人借了钱又到大医院去看，大夫说我这是严重脉管炎后期，得做手术截肢，手术费用最低4万元，还不能保证后果。这真是晴天霹雳，当时真是头昏眼花，死的想法一股一股往上涌，如果看不好，那不是给活着的人找累赘添加外债吗？到那时我不就成了个罪人了吗？于是我硬撑墙说看不好就不看了，走回家。回到家许久没合眼，家里亲人转天说好话安慰我，怕我寻短见。后来在老伴及亲属的劝说下，我又去了一家私人脉管炎专科医院，大夫仔仔细细看了又看，说你这脚面及腿都发紫了，脚趾都黑了，是严重的末梢神经与动脉血管闭塞，即使截肢也不能好，没有希望了。这话说的让我的心痛心的凉啊，亲戚朋友哭个不停。大夫又看了看我，十分关切的说你学法轮功吧，保证能好，
看他的态度十分诚恳，蛮有把握，而且带有100%的希望，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目中。我带着忧中有喜的念头回到了家。回家时，这位大夫送我几本大法书籍、观盘以及资料等，可是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不修吧花不起钱，后果难测，没有别的办法，修吧真有这么神奇吗？可到这个时候了，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反正又不用花钱，不给活着的人留下累赘就行了。这时我的大女儿担心我寻短见，当即给我带回来一个 MP3， 我从此爱不释手，除了吃饭睡觉始终不离，有空就听，静静的去体悟里面说的内容，做做简单的动作，身体里有呼呼的气流动。从四月份得病到六月初，我又去了丹东市医院检查，还是上次给我检查的大夫，看完之后说，你这脉管炎已经彻底好了，整个脚面脚趾的皮都脱掉了，换成了新的，一切都正常了。当时我的眼泪虽然没有像家人那样往外流，但是心中感激老师，感激大法，止不住的泪水一时一口一口在默默地往肚子里面咽。因为我自己深深地知道，将要使我失去生命的脉管炎好了不算，威胁我生命多年的高血压、前列腺炎、胰腺炎等疾病，通过还不到两个月的大法修炼都彻底消失了。大夫也诚恳地跟我讲，让医院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药给你医治，也达不到这样的疗效，法轮功太神奇了。比一般的事实，我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团聚，而且能够使我重新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是能用什么话去说、去表达得了的吗？我也只有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和大法，努力去看书学法，用心去体悟大法更深的内涵所在，并用自己的行动去做一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想这也就是作为我一个新学员来讲，对师父、对大法发自内心深处的表白和感恩吧。经过这几个月的修炼，使我体验到大法的威严与神奇，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新学员来讲，对法的理解还不够深，自己还有许多要修去的执着和欲望。我也深知这些人的东西必须认真用正面去清除，严肃地对待，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做事有始有终、信就信到底的坚强信念。从现在开始，我要精修大法到底，不论别人如何去说，共产邪党怎么不让学不让练，我百折不回，绝不动摇。我要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多看书，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谢谢师尊，谢谢大法，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大法神奇，一个月成绩提高了60分。作者天辰。侄子在镇江一所中学上学，马上要中考了，可是物理化学每门只能考20-30分，弟弟急了，叫我帮帮忙。还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侄子的基础这么差，真是让人为难。左右为难之际，想起了大法，在周围亲朋好友中，通过三配层面大法好而出现奇迹的例子太多了。想到这儿，带了3个护身符来到弟弟家。我说，短短的一个月要想有很大的提高是非常难的，除非有奇迹出现。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配合。中共邪党历来欺骗百姓，从历次运动到现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证明他的本质上就是一个邪灵，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会打上受记，从此你就会一直被他毒害。你爱人和儿子都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你也退团抹去受记，不要再被他毒害。每天念念护身符上的9个字，神佛自会保佑你，保佑你的孩子。弟弟同意了，我说这样我就有信心了，那咱就定个目标，把这2门都考到及格，然后我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让他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后来每天侄子都到我家复习，
在给他讲解时还真的把我吓了一跳，几乎所有的概念他都不清楚，一切要从头再来一遍。要想达到及格的目标确实有难度，没有办法，只好一点点的教，同时告诉侄子要天天练，神佛帮你才会出现奇迹。每天如此，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中考结束，侄子打电话告诉我，两门都考得不错，总分提高了60分，非常的高兴，还说考试是从来都没有这么顺利过。我心里知道有神佛的帮助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出现。由于侄子考得不错，如愿的入学于南京的一所工学院。弟弟知道情况后打来了电话表示感谢，我说我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这都是你们相信了大法的结果，是你们念大法好才出现的奇迹。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弟弟三退后纯念大法好出奇迹的事例，写出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弟子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希望更多的人退出邪党认识大法，让更多的能够获得这来自上天的福报。这真是三退去晦气，信法出奇迹，纯念大法好，天赐鸿福至。
老干部明真相，全家三退，感恩大法。年前山东省某大法弟子在某大医院住院部保健病房为资深退休干部及其老伴肺癌转移骨癌患者讲了大法受邪党迫害真相，两人都听明白了，老干部决然三退，化名三木。不久前这位老干部陪老伴来医院，这位大法弟子又见到他们，看到老妇人红光满面，白白胖胖的，与年前病态完全不同。老妇人高兴地告诉大法弟子说，我是全好了，只是来例行检查，谢谢您去年传给我们的福音，托大法福我全好了。说话底气十足，大法弟子见他头上又长出浓黑的头发，去年因化疗全脱光，并向他祝福。老干部乐哈哈地告诉大法弟子，老伴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确实已全好了，要不就全完了。接着就高度赞美大法弟子送给他们的神韵光盘的内容，连声喊好好好。大法弟子提及化名三木去世，老干部幽默地说，我名字中有一字是森，三木嘛，像日本人名吧，现在我比日本首相还幸福呢。在场的他女儿也宣布三退，老干部随即为在某机关干事的儿子，当公务员的儿媳，一上中学的孙子取了化名，委托大法弟子帮助三退，表示回家一定给他们讲明白为什么三退。分手时又代表全家人再三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